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蒙冤的首富浴火重生，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善恶一念之间结果窘若天冤。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弘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南石油大学八旬退休医生法轮功学员刘俊华遭网判；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杨春荣、朱宗兰被非法判刑；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金红狱中遭酷刑，家属维权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西南石油大学八旬退休医生法轮功学员刘俊华女士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构陷至今已2年。刘俊华曾被非法开庭3次，于2023年3月17号被网判2年，并被勒索罚金3000元。目前刘俊华已上诉。刘俊华曾患胃下垂、低血糖、颈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刘俊华身体恢复健康，无病一身轻，并努力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工作尽职尽责，得到各方好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俊华屡遭骚扰、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和监视等迫害。2021年3月11号上午，刘俊华被人构陷，被南充顺庆区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协同西南石油大学政保科人员绑架，家中法轮大法资料和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抄走。之后刘俊华被绑架到西河路派出所非法审问，并被强行处以取保候审。晚上12点多，刘俊华回到家中。同年4月23号，将军路派出所警察和刘俊华单位人员上门骚扰，强迫刘俊华在承诺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文件上签字，遭到刘俊华拒绝。刘俊华在2021年多次遭到上门和电话骚扰。 刘俊华后被南充顺庆区检察院构陷到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于2022年4月19号下午被非法开庭。法庭以疫情为借口，拒绝辩护律师到庭辩护，改为远程辩护。辩护律师为刘俊华做了无罪辩护。当天，法院不允许一般民众和法轮功学员进入法院旁听，到场人员都由法院指定。非法庭审进行了三小时后，刘俊华回到家中。顺庆区法院分别在2023年2月15号和3月17号下午第二次和第三次非法庭审刘俊华。第三次开庭后，法官李波当即非法宣判刘俊华有期徒刑两年，并勒索刘俊华3000元。刘俊华当场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劫持到南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刘俊华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杨春荣、朱宗兰于2021年4月22号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10月24号，杨春荣、朱宗兰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被非法判刑。据悉，杨春荣和朱宗兰分别被网判6年9个月和4年。杨春荣于2018年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努力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修心向善。杨春荣自20多岁就罹患头痛、颈椎病、肩周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通过吃保养品和理疗手法都没能痊愈。通过修炼法轮功，杨春荣久治不愈的疾病很快痊愈，身体无病一身轻。2021年4月22号，杨春荣和朱宗兰、朱美英、叶文秀等法轮功学员在家中一起阅读法轮功著作时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来，杨春荣、朱宗兰等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叶文秀被放回家中后又被绑架，并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监狱中非法关押。2022年10月24号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春荣进行远程非法庭审。公诉人罔顾事实，甚至通过诱骗威胁年幼孩子来构陷杨春荣，最终网判杨春荣6年9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现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发放真相台历，于2019年12月4号被沈阳市铁西区国宝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金红被铁西区法院网判4年。2021年3月18号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金红在狱中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遭到狱警怂恿犯人野蛮殴打、酷刑虐待及各种非人折磨，造成身体伤残，走路一瘸一拐。2023年2月，狱方还突然剥夺家属会见金红的权利，到金红结束冤狱还有9个多月，亲友都很为金红的生命安危担忧，目前家属已经开始申诉维权。2021年7月7号，有知情人士告诉明慧网，说金红正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当时金红已经被摧残10多天，并请求明慧网联络金红家属去要人。家属于13天后，7月20号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要求会见金红，被狱方告知因金红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允许家属会见。同年8月，又有知情人士详细揭露，狱警指使犯人在狱中残酷折磨金红，手段极其残忍。据悉，犯人把金红赤身绑在监狱床铺上铺的床栏杆上吊起来，并把金红两腿分开固定，头上套上塑料袋，用装满水的塑料瓶子猛打金红头部，导致金红几乎窒息昏迷，还殴打金红全身至肿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州民众感谢真善忍美展，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28号至31号，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州政府立法办公大楼举办真善忍美展，观展的民众被艺术家画笔下展示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真善忍的信息所触动。纽约州立法办公大楼位于纽约州首府奥本尼，有200多位纽约州议员及州参议员在这里办公。展览画作的门厅是议员出入必经之地，一些议员经过时亲切问候法轮功学员们，并与学员们合影。民众在赞叹艺术作品深刻内涵的同时，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毁尸灭迹的罪行表示强烈谴责，纷纷在反迫害签名表上签名支持。纽约中城选区议员艾琳·君特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他长久以来一直支持法轮功，中城近几年增加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纽约中城带来勃勃生机和为小区所做的一切。参议员马里奥·马特拉在反迫害签名表上签名，并观看现场播放的法轮大法师父交工录像。马特拉表示自己很需要静心打坐，并向学员表示自己想要学练法轮功。画展的第四天，一位在立法办公大楼工作的女士过来告诉法轮功学员，说她通过画展了解了法轮功，并上网购买了相关书籍。前一天自己还尝试在家学练法轮功功法，全身感到非常舒服。这位女士特意来感谢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真善忍美展，还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改变了我的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7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
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奇观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 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今天您将听到的修炼故事是蒙冤的首富浴火重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在人类神话当中，凤凰每隔500年涅槃一次，在烈火中重生。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故事。我意识模糊地听到了哭声，于是我努力睁开眼，看到儿子在哭，丈夫和我二哥站在旁边很是着急。原来我晕倒在厕所了，而且不知晕倒了多久。我才30多岁，就争强好胜，操劳出一身的病，常年吃药输液。我丈夫善良能干，因为我的病，他每天操心犯愁，无心干好工作。孩子更因为担心失去妈妈，每天放学回来先来看我，生怕我死去。我二哥从小智障，分家时就把他分给大哥照顾，把父亲分给了小弟侍候。二哥虽然是智障，但也知道好坏，大哥大嫂对他不好，他就恨他们，有时就磨刀磨枪的，看大哥的眼神都冒火。大哥大嫂很害怕，多次找到父亲哭诉，父亲没办法，就让我把二哥领回家，所以二哥也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更舍不得这个苦心经营的家，可我真不想再这样拖累他们了。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心眼好，家庭条件也不错，离婚后单身一人，对我和丈夫都很关心，经常帮助我们。我想如果他和我丈夫组成家庭，一定会对丈夫和孩子都好。我呢，就找个尼姑庵出家去，能活更好，不能活就死在那里吧。我和丈夫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丈夫听后很生气，让我只管安心养病。1997年快过年时，我陪丈夫去加工厂加工，途中我看到一家诊所，想起要过年了，就进去买了一些过年期间需要的药品。之前我在这家诊所输液，和诊所的大夫聊起来，他得知我才30多岁，就建议我尽量少输液，这对身体不好，并给我介绍了法轮功，说这种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我听后半信半疑，更觉得奇怪，别人都巴不得你多吃药多输液，他们好多挣点钱，这家的大夫倒好，竟然建议我少输液。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心眼好，这次我听了他的建议，请了一本书转法轮回去。回家后我拿着转法轮就躺那儿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我可是个长期失眠的人，能让我睡个好觉对我来说可是大好事，于是我决定学法轮功。学法练功之后，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身体好了，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可以帮丈夫干活养猪了。看到我的变化，全家人也都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后，我才意识到必须做个好人，多为别人着想。我们喂的饲料再也不掺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都是自己配置。如果出现死猪，我们就埋掉，不会卖给任何人。我们的猪场越来越红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龙头企业，来参观的人很多，还曾上过当地的经济电视台，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和大会的表彰。一时间，我们成了这个地区的名人首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中共启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夜里，警察突然闯进我家，绑架了我和丈夫。一场司法迫害后，丈夫被非法判刑5年，我被非法判刑7年。一夜之间，我家变得一无所有，什么都没了，猪狗不知哪儿去了。我的儿子2次失学，有时流浪在外，后来被好心人收留。智障的二哥成了流浪汉，每天在垃圾里找吃的，靠捡破烂为生，成了街边有名的小脏人。过年了，家家户户团团圆圆，我儿子和他的傻二舅两个人只有抱头痛哭。丈夫结束冤狱回家后，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别说猪舍，连住的房子都快塌了。当他看到儿子和二哥时，几乎不敢相认。二哥瘦得皮包骨，一阵风都能吹倒，家里什么都没了，没吃没喝没烧的。可是丈夫没有伤感，没有消沉，他去人家不要的玉米地里割了玉米杆回来烧，到沟边捡人家不要的破家具拆了当木头烧。有一次，丈夫竟然在破家具里拆出了好几百元钱，那时这几百元钱对我们家来说来的可真是太及时。但丈夫毫不犹豫地在找不到失主时就把钱捐了出去，因为大法师父教我们要走正路，不贪不占。丈夫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清理清理，统统拿出去换了几千元钱，买点吃的，剩余的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拉活养家。他50多岁的人拉着大板子往7楼扛，有时干活干到半夜。我回来后，我们全家出动和丈夫一起干。我还去给人当保姆，伺候一个病中的老太太。老人是某大队书记的母亲，得了脑血栓，大小便失禁，有时弄得到处都是，衣服上、床上、被子上都有，有时还会喷到我的脸上、衣服上。他的儿媳妇儿嫌臭，就把老人住的这屋的房门关上，以免臭味儿跑到走廊和他们的屋里去。我用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不抱怨也不嫌脏，对待老人就像亲人一样，随时擦屎擦尿，清洗身体，换洗衣服。我知道大法能救他，有时间就给老太太念大法书，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太太身体恢复得很好，渐渐的不那么累人了。她的儿媳妇儿是基督教信徒，见我人好就劝我信基督，我不答应，她很生气，背地里找了个保姆，就突然给我结账辞退了我，说要多给我100元钱，我没要她那100元钱。我心里觉得特别委屈，他家办事太不近人情，太不懂道理。老人在最难伺候的时候，是我辛辛苦苦地照顾他，使他身体很快好转。我不求你们感谢，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让我走人。 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那时我正给另一家当保姆看孩子，接到大队书记的电话，让我还去伺候他妈。老太太说，这些保姆哪个都不如练法轮功的那个好，我就要那个练法轮功的。大队书记还说会给比别人家高的工资。我说我现在给别人家干呢。他们两家经过协商，我就又回到老太太身边。我跟大队书记说，我想教老太太练法轮功，这对你妈恢复健康是最好的。他说，只要我妈高兴，你就教她吧。就这样，老太太通过练法轮功，身体恢复得特别好。一天警察又去我家找我，没找到人，就来到了大队书记家。大队书记在路边遇到警察，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能动他，他是个好人，他得伺候我妈。警察没听，还是进了屋。老太太看他们来了，当即翻脸说，你们如果把他带走，我要有什么事你们负责，他这么好的人，你们抓他干什么？警察一看带不走，就让我去另一个屋，我拒绝了，老太太也不让我离开他身边。警察一看没办法，就又让我签字，我仍然拒绝，老太太也不让我签。他们没办法，就说要我星期一去派出所送1000元钱。老太太一听，拄着拐棍就站起来说，他哪来的钱？没钱。警察一看只好作罢。现在80多岁的老太太满面红光，她整个家族的几十个人都从老太太这儿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路很窄，邻居家是做水果生意的，他家拉水果的农用车开不到院里，只能把车停在胡同口，所以丢水果是经常事。有时有人还故意把西瓜之类的水果弄破。我和丈夫知道后，就决定让他把我家的院墙往里挪，因为我家之前的宅基地加宽了路面，邻居就能把车开到自家院里了，他们很感激。我家虽然条件不好，但大法弟子要替别人着想。我家附近有段路坑坑洼洼的，尤其是遇见下雨下雪天很不好走，我和丈夫就利用闲暇的时间自费把那段路铺好了，看到别人走着很方便，我们心里也高兴。我们经过几年的辛苦付出，终于在自家的大院盖上了2大排房子，在村子里很是醒目。在别人看来，我们家落魄到这个地步是很难再回转的，没家破人亡就不错了。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家业又起来了。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没经历那些事，都没能力盖上你家这么气派的房子。你们被共产党整成那样，却没耽误过好日子，我家很令乡亲们羡慕。也有妒忌的人跑到大队说，练法轮功的把自家院子都盖满了房，意思是非法建筑。村干部回复说，你们如果都能赶上练法轮功的就好了，人家最起码肯干能干，心眼儿好，修炼法轮功的盖房咋着你们了？我那个智障二哥在大法的熏陶下也变得聪明多了，什么活儿都会干，帮了我很多忙，人也变得善了，对大哥的怨恨也逐渐化解。一次听说大哥得病了，他急得一直念叨，大哥快点好吧。遇到警察来，就赶紧给我们通风报信。过去的那个小脏人不见了，60多岁的人，大家都说他像40多岁，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有人很佩服我们，我告诉他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力量让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难不消沉，坚强地走过这场磨难吗？就是法轮大法。因为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大法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返本归真。听众朋友，客观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有人在遇到挫折打击时会一蹶不振，因为每个人的内在不同。在穷困时能不贪财，在面对不公时也能不怨，依然善待人家。能依照真善人来修炼自己的人，他能坚忍，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善恶一念间，结果窘若天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古人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有人因一念的成善，暗中承蒙神佛的赐福，而有人则因一念的淫恶，明显遭到上天的谴罚。做好事会有福报，做坏事会有恶报。今生不还，下生还，因果报应，这是宇宙的规律，这是造成人生有福或无福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今两个案例，来看看善恶有报之真实不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个清朝时期的案例。据清朝曾衍东的作品《小豆棚》记载，在苏州吴中有位姓金的驼背人，他的背弯得像弓一样，人们都喊他金驼子。又因他有20亩旱涝保收的良田，因而又得一个外号金元宝。当地有个富有而贪婪的某甲，对金驼子的良田垂涎不止，好几次要金驼子转卖给他，金驼子无论其如何加价都不肯卖。某甲心中暗恨不止，于是勾结官府人员让金驼子摊上官司，逼得金驼子倾家荡产，不得不卖地。20亩良田最后以不到市价一半的贱价卖给了某甲。金驼子遭此一难，从此一贫如洗。一天，金驼子路过昔日属于自己的米屯良田，不由得叹息不止。这时有位他旧时的佃客过来与他说话，闲聊中告诉他，当时是某甲为了得到良田才作举陷害他，不然怎会有官司缠身的无妄之灾呢？金驼子明白自己倾家荡产的原委后愤然而归，从此摸了把利刃，时时藏在身上，寻思着以后遇到某甲一定和他拼命，要杀了他。一天他打听到某甲到一个姻亲家里喝酒去了，于是趁着夜色潜藏在道旁屋檐下，准备等某甲回家时将其刺杀。等待的过程中，金驼子忽然转念一想，或许贫穷就是我的命数吧，况且某甲如此昧心谋我产业，他已然丢弃了自己的良心， 我来此杀人，就算报了仇，我依然拿不回自己的产业，而且突然丢了自己的性命，复仇对我又有何益处？想通了这一点，金驼子把利刃置入河中，彻底放弃了复仇的计划。在回家的途中，金驼子经过一个石桥时，他忽然听到有个声音说：“金元宝在这里。”他还没反应过来谁喊他外号，就觉得自己突然被人从背后扳倒了，又有一人拿着两块板子过来了，把他捆住放在两块板子中间用力挤压。金驼子只觉得自己驼背处骨头被压碎了一样，痛得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发现自己的驼背全没了，这才意识到这是神人给自己治好了病，于是立刻赶回家。妻子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昔日驼背的丈夫竟然挺直了胸膛，成了一个身材挺拔的堂堂男子汉，又开心又惊讶，惊小声大的都把邻居给惊动了。金驼子康复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乡，来看他的人多了，渐渐的金驼子的经济情况又有所好转，他将如何康复的真实情况隐秘不宣，对外只说得了一个治驼背的秘方。数月后，谋夺他产业的谋家忽然来看望他，殷勤备至，送了很多礼物。第二天，谋家又来，恳切邀请金驼子去家里做客。最初金驼子一再拒绝，可谋家却一再邀请，态度诚恳，最后金驼子还是决定去，看看对方究竟意欲何为。到了某甲家，金驼子被迎请入中堂，酒席上菜肴丰盛美味，某甲极为恭敬地招待他。到了晚上酒席结束，又把他请入另一房间与之交谈。金驼子猜测某甲一定是有求于自己，于是说夜深了，坐食欲走。某甲这时才说：“听闻您驼背好了，我才不得不请您赐教。”一边说，竟一边给他跪了下来。原来某甲虽然年逾五十，却只有一个七岁的幼子，长得秀气可爱，某甲对他爱若性命。可是这个宝贝儿子前不久在晚上玩闹时从屏风上跌了下来，从此就成了驼背。孩子的母亲为此日夜操心伤身，想让孩子病好。某家说：“我只有求求您用秘方为我儿治病，如果您肯伸出援手，我当奉上100斤来酬谢您。”金驼子听完某家的讲述，知道这是其报应，因此仰天直视，默默不语。某家说：“嫌钱少吗？我还可以再加钱的。”这时金驼子感叹得泪流满面。某家诧异不解地问他为何哭泣，金驼子哭完后将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某家听。两人一算日子，某家爱子摔伤变成驼背的那晚，正是金驼子放弃复仇被神人治好驼背的那晚。某甲明白了爱子驼背是自己行恶招来的报应，顿时悔恨交加，痛哭不止，忏悔赔罪。第二日，某甲就将金驼子夫妻二人接来家中居住，好生奉养谢罪，又将那20亩米屯良田物归原主。某甲做完这些事后，爱子的驼背竟也不药而愈了。刚刚讲的是古时候善恶有报的实例，其实在当今社会中类似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下面我们就讲一个近代发生在云南的案例。李慧是云南省一个地方的610人员，她的丈夫是一个地区监狱的狱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向李慧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做好人的道理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李慧不仅听不进去， 还威胁说，看你是同学，要不把你也整进去。李慧的独生儿子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然而在他就学期间遭遇了严重车祸，肇事者逃逸，李慧的儿子被送医院抢救，医生发现他儿子的心脏破损无法医治，下了几次并未通知。李慧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法轮功，于是他找到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那位同学告诉他，你今天遭遇此事与你参与迫害法轮功有关，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后不再协同做伤天害理之事，并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以前经手关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诈勒索的钱财如数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你的儿子还有救。李慧明白了真相后，就去找以前他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大部分都已回家，他就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病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对他十分宽容，没有一个责骂他的。他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24万人民币之多，他就把这些钱赔偿给法轮功学员，没想到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1/3，他儿子的病就不治自愈了。复查时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儿子康复后，他们全家这下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对大法师父感激万分，现在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办理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讲完古代和近代的两个国宝案例，您是否感受到了天道好轮回的昭昭天理了呢？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由于中共宣传无神论，很多人成为了无神论者，不相信善恶有报，而导致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随之各种天灾人祸纷沓而来，新冠病毒、瘟疫、地震、洪灾，各种灾难悬在头，如何度过末世大劫呢？那就是多做善事积福德，尤其在法轮大法遭到无辜迫害时，一个人还能认同真善人，认同法轮大法，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这不就是当今最大的善念吗？不就会得到大福报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度过末世大劫，从而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天地两茫茫。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